姊妹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啊，让我们能够进入敬拜啊。我们的诗班是永远敞开的啊，任何弟兄姊妹只要你受洗，任何时候都可以跟郑茂或者义婷讲啊，随时参加诗班都欢迎啊，只要要有一些练习啊，诗袍够的应该是吧？啊，所以如果人多了诗袍不够，我们再买好了啊。好，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认识耶稣啊。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他说：“来跟随我。”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认识耶稣第二讲的时候就说，跟随你要认识认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没有 GPS， 所以只能跟车啊，跟着我的朋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啊，你跟着他，否则的话呢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就紧紧的要跟着他，那我要认识这部车啊。我有一次也可能是刚到美国，我认识这个黑色的一个 Toyota， 我的朋友开在前面，结果就跟他开了一段时间，下雨开了一段时间，他下来了我也下来了，结果呢车子是 Toyota， 出来的人呢不是的，跟错了，跟了另外一个人啊，车子他们开车的外表是有点像，所以我们跟一定要跟定耶稣，不要跟着外表的一套，到时候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车就是耶稣的车，这里面就是耶稣，所以要跟定，你跟你认识这个车跟认识这个人啊非常有关系，这是我上次讲的啊。希望我们啊从外表特别是宗教的外表能够认定耶稣啊。上个礼拜我不用手机，周边有个手机啊，我们晚上就拿着充电，第二天早上我看这个手机上讲这个电量不够了啊，不足。哎，我说充了一夜的电怎么这个电还不足啊，那个线充电器的线是插着的，为什么？哎，我一看那个电源啊松的啊，没插到电源上或者没插紧，好像是插住了，好像是跟耶稣有了一点关系，但是你没有发生什么，没有真正的关系，你没接到源头啊，好像有一根电线，好像我们也没有忘记充电啊，我们也给他充了十个小时啊，结果没充上啊，所以要跟耶稣发生一个真实的连接，真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根本点，你要认识他啊，真正给他发生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啊，他不是95%的神或者99%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啊。为什么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这么重要啊？我相信大家都在座的都相信啊耶稣是神，否则我们怎么会去信耶稣呢啊。但是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为什么要那么清楚的在我们心里有这个确据？因为只有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2000年以前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今天的罪，2000年以前一个犹太人身上流下来的血我碰都没碰到看都没看到，但是他能把我的罪从头到尾的洗干净。孔子能做吗？老子能做吗？释迦牟尼能做吗？穆罕默德能做吗？摩西也不能做，亚伯拉罕也不能做，连大卫保罗也不能做，只有什么 耶稣。所以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我们对这个救恩就非常有确据，因为他的血是有功效的，他就是能把我以前的罪全部洗干净，他就是能给我永生，因为他是神，他不是 99% 的神，他是 100% 的神。他讲他给你永生，我们就有永生。他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再来接我们回去，我们就相信，我们就确信他能够这样子，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所以这点要在我们心里非常确据，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啊。所以现在我们传福音呢，我也是啊，跟福音朋友讲，这个是个大事情啊。如果仅仅是信耶稣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啊，甚至改变我们的一些道德啊，那其实你学学孔子，读读四书五经也差不多啊。耶稣是神啊，他有很大的应许，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相信不相信啊？因为他是神啊，所以认识耶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因为只有神才能从无中变成有，才能让死人复活，才能做一切我们根本想不到的一切事情，才能做出他所一切的应许，因为他是神啊，人看来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这点要非常清楚，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啊。那么你怎么知道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是不是我说了你就信了？圣经上我们要来看耶稣所说的话，你从他的话中你就看出他所说的话不是人能够说的，他所做的事也不是人能所做的。所以我上次第二讲啊，第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的宣告，从他三个方面所说的话，他的宣告，他的比喻，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对话，你就看出他是一位神，他真是上帝，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啊，变成了人的样式，他完全是上帝，而且一点一丝一毫都不缺少，他就是个完完全全的上帝啊。因着他的爱，他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他的宣告我们上次看过啊，神性的宣告，他的宣告就是那么绝对，但是你又发觉他的宣告在很多场合又柔和谦卑，有的宣告甚至对一个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比如说我是活水 I am the living water， 这个他不是当众讲，他只跟一个妇人对话的时候讲，他说我是 living water 啊。我上次讲过这样的宣告，他有十几个宣告非常清楚，我已经只是列了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天降的粮，我是活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复活，我是永生啊，他还有很多的 I am。 这种宣告，上次我讲，如果只要有一个宣告，有一个人他说其中的一个话，一个宣告，他肯定被送进精神病院，他疯了，他狂了，只要一个。但是耶稣连续啊，很肯定的说他就是，他就是。最后他的到了十字架上面还是说他的罪啊，犹太人定了，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他临死他都不能改口，因为他是不能说谎，他说说谎我就得罪神，他不能说谎，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独一真神啊，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你从他的宣告来说啊，我们相信圣经嘛啊，圣经从他的宣告来说，你就知道这个话不是人能够说出来的啊，而且他反复的说，非常有确据的说，所以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更不是狂人，他真是从上面来的。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都不理解他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甚至要用石头打他啊，最后把他钉十字架，因为他们听不懂，太狂妄了啊，亵渎神啊，你怎么能说你就是道路呢啊，你如果说你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我们已经很尊重你了啊，孔子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我们非常尊重他，我们拜他为师啊，他说我就是道路啊，这什么意思啊，所有人的计划道路都是在他决定。我上次跟他讲，他说 I am the life， 我就是生命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今后的生命都在他里面，凡是地球上生命你都看到都在神里面啊，他那个宣告太大啊，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二个，耶稣讲比喻啊，刚刚我们读了一段比喻啊，耶稣讲到他除了宣告以外，他更多的他是用比喻，他讲了差不多40个比喻啊。你说啊，为什么我们人也可以说比喻吗？啊，有些老师上课也用比喻吧，我们说话也用比喻啊，这个小伙子壮如牛啊，这个脸瓜子脸像瓜子，你看他都是拿地上的事情来比地上的事情，来形容地上的事情。这小伙子哎，跟牛啊，那个瓜子跟他的脸。耶稣的比喻你知道在比什么吧？耶稣的比喻他是比天上的事，他大部分的比喻都是天上的事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啊，因为他从天上下来，他只有一个目的，他要把天上的事告诉地上的人，因为我们原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不对？堕落了，然后我们因着犯罪掉下来了，然后神下来又把我们回家去，我们的家在天上呀，我们忘记了，我们也不知道，离家太远了，不知道自己有家有爹有娘，以为从猴子来的，时间长了搞不清楚了。所以耶稣他来，他就是给我们讲天上的事，但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都不明白，如果我说天上的事你们还能明白吗？但耶稣又必须把天上的事告诉我们，因为他要救我们回天上，地上是暂居的啊，居住暂时居住的地方啊，没有办法掉到坑里去了，掉到坑里去那坑又不是我们的家。他又要把天上的事真实的事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地上生活久了，我们又听不懂天上的事，他用什么办法？他用比喻，他要用地上的比喻，地上的事让我们来明白天上的事，他只有这样做，因为他讲天上的事我们根本不懂啊！啊，他讲重生，尼哥底母是个老先生，那是知识分子，讲重生，尼哥底母说人怎么能重生呢？年老了怎么能到母腹里再生一次呢？听不懂。重生这个概念多少重要，是吧？我们死了，完全活了 ，born again， 尼哥底母都听不懂。他是圣经很熟的，他都听不懂。 所以耶稣就用比喻，然后你从他的比喻看，你就知道只有他，只有从天上来的人，或者从天上来的那位神，才能说出这样的比喻啊。我们人间啊，古今中外想象天堂地狱的文学作品、电影啊，或者哲学，甚至你就发觉很多描述天堂的事情、描述地狱的事情，那个都是什么啊？大家看过啊？这个天上还月亮上面有嫦娥，还玉皇大帝啊，中国这个传说很多了啊。那个如果你去看这个，上面有很多，他们都是用地上的想象，地上所看到的来想象天上的事情，从地上来想象天上的事情。耶稣的比喻是什么？他把天上的真实要告诉我们，他用地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天上的真实，他不是想象，他不是想象。他不是告诉我们月亮上有个嫦娥啊，他不是告诉我们月亮上有个玉兔啊，不是告诉我们玉皇大帝啊，他是从天上下来，他告诉我们天上的事啊。所以我们看下面一段话，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因为他讲到太多的时候用比喻啊，当时门徒都不太理解他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来。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你看了以后有点会奇怪，怎么耶稣讲到他又好像又希望有些人知道，但是他好像有些人他不知道，他也是吧，他说凡有的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啊。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就是耶稣讲比喻啊，很奇妙啊。他好像讲天国的事情，你读读看，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他的比喻当中好像又让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能知道啊。你如果仔细想想很有意思，在神面前确实要谦卑啊。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怜悯，你连比喻都听不懂。我连比喻听不懂，我真的是这样，我经过的，我信主了以后好多比喻我都不懂了啊。我以为那么简单的，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要开你眼睛你就懂了，不看你眼睛你不懂，因为这是天上的事情，只有天上的灵才能让我们看见啊。比喻他讲什么？他讲了天国的奥秘吧，天国的奥秘，他要告诉我们天国，他知道天国对地上的人来说是个奥秘，是个 secret， 是个 mystery， 是一个奥秘，就是人好像想天啊，很想知道天上的事情，但是呢对天上他也不知道，他知道天上是个谜，天对他来说是个谜，他今后可能要去，但是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怎么去啊。所以耶稣就讲这个奥秘，这是个奥秘，耶稣也承认天国是个奥秘，对我们人来说是个奥秘啊，是个奥秘。稍微 耶稣他自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用比喻。从这几点看，我们看出啊，耶稣他要用地上的事情说明天上的事，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比喻全是地上的事。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撒种的比喻啊，麦子的比喻啊，它都是地上我们生活中的事。但是呢，你会发觉这个比喻一下就说到天上的事，然后呢，它从时间里的事呢，要告诉我们永恒的事，用生活中的事说明生命中的事。我们生活中有油啊，柴米油盐，但是呢，它用我们生活中柴米油盐的事，要说天上这个生命的事啊。你仔细读比喻很有意思啊，用看得见的事说明看不见的事，用平常的事说明非常的事啊。所以你就看耶稣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在地上把我们所见的事来告诉我们，用比喻来说明天上的事。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对他的比喻呢要非常的重视啊。同时呢，你也知道他能够讲这样的比喻，他只能是从天上来的啊。他用地上的事来讲天上的真实的情况，他是从天上来的啊。我等一下给大家，我们今天就看一个比喻，一起来看一个比喻啊。所以这里呢，就是看到他为什么要用比喻啊。我有时候也想啊，耶稣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比喻，而不就直接讲了啊？你去读啊，他除了宣告、比喻、对话以外，他其他的话不多的啊，他很少啊，这个直接讲道有，但是比喻的更多啊。所以我们看呢，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当时那些人没有文化啊，所以耶稣要用比喻啊？其实呢，啊，不是这个原因啊，可能是啊电脑的问题啊。听得见吗？后面听得见？王文听得见吗？啊，听得见啊。我们就看看耶稣的比喻。啊，当时耶稣下来就是传天国的信息，因为他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你们地上人不知道天国已经近了啊！其实耶稣在那个时候讲天国近了是多少？哪一年？耶稣讲天国近了是哪一年？2000年以前，2000多年以前，耶稣讲天国近了。现在呢？现在天国近了，现在天国更近了。2000年以后，天国就在门口了。Anytime， 天国更近了。但是当时呢，他讲的时候呢，那些法利赛人啊，就来问他：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他们是等神的国。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啊，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是认为弥赛亚要来。那他看到一个人讲啊，神的国来了，他们就问他神的国几时来啊。我们一起来读读，很有意思啊。有时候耶稣讲话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读，来，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你懂吗？我当时听得不懂，一个国怎么在我心里？一个国怎么在我心里？啊！我想念一个国，想念我的祖国，但是这个国怎么可能心里呢？啊！它的行政、它的管理、它的整个啊，都在心里，而且眼睛看不见。你说哪个国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啊，我们地球上哪个国看不见的？有没有？再小的国家他都看得见，神国是很大的， 但是耶稣说你们看不见的，但是他已经来了啊，他说就在你们心里。所以你想你懂吧，啊，至少我不太懂啊，至少我不太懂。他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已经在你们心里了，他们没听懂。所以耶稣必须要画好多的比喻来讲神的国天国啊，因为天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天国已经下来了，只是你们没看见，所以他要用比喻啊。等一下我们就看他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光马太福音十三章就七个比喻讲天国，天国的奥秘，我用什么什么，我用什么什么啊，用珍珠啊，用败子麦子啊，用撒种啊，讲了七个比喻，就是告诉他们天国在心里是什么回事情啊。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信得非常的准确，你真的要知道天国是不是在我心里，天国到底是什么回事情，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去的那个天堂啊，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要去的，因为耶稣下来以后就把天国带下来了，因为他是天国的王，君王一到国度跟着到啊，他说天使在他身上都跑来跑去的啊，他整个属灵的世界就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
还是不行啊，啊，不要，够不着，你够不着，够不着，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够不着。
啊，也不是这个事情啊，啊，算了，
这个靠太靠近，
这个好，我们继续讲，不管它啊，只要大家听到就可以了啊。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大家理解吧？啊，我们看下面。耶稣就开始讲比喻了啊！我们今天举个例子，其实他有差不多近四十个比喻，我今天啊，至少这段时间啊，也不可能全部跟大家讲。但是我举一个比喻，一个比喻让大家来看，耶稣是不是神？啊，你就看他，只有神才能说出这样的比喻，清清楚楚。啊，他是用地上的事来说明天上的事，用时间里的事来说明永恒的事，生活中的事说明生命中的事，眼睛可以见的事说明眼睛看不见的事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比喻，有可能大家很清楚啊，但是耶稣呢就讲天国，我给你们讲比喻，你们要问天国吗？我讲天国在你们心里，你们又不懂，好，我给你们讲个比喻，就这个，其中就是这一个。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来。
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许多的道理，说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从我们人的观念来说，你这个比喻跟天国到底有什么关系？他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啊，有个人撒种，种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四种土壤，四种土壤啊，石头地的啊，路旁的，土浅石头地的，荆棘里的，好土，好土里的，一共四种土壤。好，我问大家，这个比喻跟天国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想象的天国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想象出来吧？但是耶稣就是用这个来回答天国的奥秘。天国是什么？我刚刚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也很难想象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来讲天国的奥秘，我看不出来他在讲天国，他好像就是讲一般的事情，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这个比喻耶稣自己解释了。耶稣差不多有四十个比喻，其中只有两个比喻他自己解释，其他几十个比喻他都不解释了。所以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就让人去自己思考去了啊。所以我有时候也在，至少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也是真是为一些福音朋友祷告，因为耶稣就是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要听啊啊，否则的话就和耶稣擦肩而过啊。因为他是这样的，他讲了以后啊，他希望人人都得救，希望我们的耳朵都打开，心门都打开，但是他知道有人打不开。好，四种土壤，四种土壤代表什么？是啊，有些人讲了啊，我们中国人讲心田，心田啊，心田有道理。那么耶稣呢？还好，这一段这个比喻他自己解的啊，但是他解的时候呢，他把门徒叫到房间里面跟他们讲了，他不是在外面跟大家讲啊。好，这就是他的解释，这就是他解释啊，我们来一起读好吗？来，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得这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10倍的，30倍的。耶稣自己解释，你看他自己这个种子有变化吧，种子是一个种子，他不是说四种种子啊，他是一个种子，就是一个福音啊，就是一个耶稣啊，没有下来好几个耶稣，就是一个耶稣，一位耶稣，就是一个种子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啊，福音不是一套道理，福音是耶稣基督啊。但是撒下来以后出现什么情况啊？撒下来以后，耶稣在2000年以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会发觉历世历代的传福音的人都会发觉耶稣就是这样讲，而且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有没有？我自己传福音也传了快30年了吧啊，你会发觉好像就这么四种情况啊，有听得到没兴趣的啊，他说不明白，所以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他听了道以后，神也把道赐给他，结果他没保守，他那个心硬啊，我们实际上讲心硬，路旁是不是硬啊？啊，路你都是不管啊，现在的路就更明显了，水泥路啊、柏油路，你跑过车、跑过马的路都是比一般的田里的路要硬，就是这些人的心田硬，好种撒上去，他不能领受。然后撒旦就把它拿掉了，这叫路旁，撒在路旁，撒在石头地上的是什么情况？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是
有些人很快啊，很高兴，但是呢生信了以后，他生活上碰到困难以后啊，甚至遭到逼迫以后啊，他就跌倒了。这点我自己也很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啊，因为他当时啊，我们做学生工作啊，因为也做了十多年的学生工作，看到学生里面反应啊，一首歌他就流泪，非常感动。按照我当时理解，他是肯定信了啊。后来你会发觉，过了一段时间啊，因着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遭遇，你会发觉他慢慢他不来团契了，他也不来教会了啊，甚至没有了，你找不到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只要在教会中传福音多年，你会发觉这个有什么稀奇的？耶稣老早讲过了呀。如果耶稣一讲你传福音全部信，然后三年以后这信的人一个都没跑，耶稣说错了，那是耶稣说错了。耶稣说过的，教会中发生的事情，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是正常的啊。耶稣2000年前就讲过，一个好的道下去，它是有四种反应啊。它长出来了吧？啊，它怎么的？它长出来了，只是没有根啊，没有扎根，没有根扎住，所以遭到逼迫以后呢，他就跌倒了啊。当然我们有一些情况，他可能神再把他招回来，有可能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也千万记住耶稣讲的四种比喻啊，四种土壤啊。有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叫人信主的，记住，我们不能叫人信主的啊，我们只能把耶稣清清楚楚准确地告诉他，种子要撒，你不能撒坏种子啊，你不能撒哲学种子，撒道德种子啊，撒宗教种子，你一定要撒耶稣。他对耶稣的反应肯定有不同的，也要清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谁是好土，谁是路旁，谁是土浅石头地，我们只能撒种啊。你看那个撒种的人有没有说啊，好土地我多撒点，路旁我少撒点，反正他也不会信嘛，不要跟他讲了啊。你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他里面是硬的还是软的。所以保罗说过，不管得失不得失，都要什么？都要去传扬。我们人要谦卑啊，上帝知道啊，哪个是好土壤，哪一个是土浅石头地，哪个是路旁的，他清清楚楚啊。但是我们就去传。第三种情况呢，有没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有没有这种情况？它长起来了，只是长的过程它有野草、有荆棘啊，把它的时间、把它的精力全部耗掉了。世界那个强大的吸引力、钱财的忧虑，他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考虑神的事情，没有时间读神的话，给世界吃掉了，被荆棘挤住，这就是耶稣讲的。有没有啊？有的。你如果看基督教的历史，甚至这20多年奥林匹亚教会的历史，我都看到这四种人。今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因为神有时候还会拯救，只要谦卑，哎，任何时候只要他谦卑，神都还拯救。但是这四种情况就在我们这个教会都出现过，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有时传福音传就灰心了，怎么搞的啊？我也不知道他真的信了假的信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后来读了以后我就知道了，你那个事情你管什么了？又不关你的事情，上帝，你只要把那个种子撒进去，上帝会让它生长的。心里的甜是他跟上帝的互动，他对上帝话的反应啊。 我们要把神的话很清楚的讲清楚，讲歪的道啊，讲不正确的道，讲人的道，那是我们的事情。如果你讲了神的道他没有反应不要紧，为他祷告就是了啊，因为你知道，你不知道他属于哪种情况啊。第四种土壤，结果子。什么叫结果子啊？他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了，他的良善、温柔、信实，那个圣灵九果，你就发觉他在他身上就慢慢慢慢的出现，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他的亲戚、他的家人说：“哎，你好像变了嘛，你好像变了嘛。”结果子了，结果子了啊！如果一个人吸了很长时间，你生命没有变啊。那不是耶稣讲的啊，那不是天国。所以你有时候看，我这是一个比喻，你就看这耶稣自己解的这个比喻，你马上就知道他就是神了。他怎么知道两千年以后我们奥林匹亚的情况呢？怎么讲那么清楚啊？他是神啊，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教的历史都在他掌管之中，一定你传福音就这四种情况出现的呀，有什么稀奇的？所以一看他就清清楚楚。好，那我问大家了，他也解了这个比喻，那天国是什么？你看出来了吗？他也讲了这个比喻，他解了这个比喻，好了，他告诉人家天国的奥秘，我用一个比喻讲给你们听。当然这一个比喻他讲了好多比喻，但是他这一个比喻是指着天国的奥秘讲的。好了，你听了以后你自己看看他天国是什么，看懂了吗？所以我有时候读神的话，读耶稣的话，耶稣真的是神啊，他不是个哲学家，哲学家你还可以想得出来，耶稣的话你根本想都想不到啊，他怎么会拿这样的比喻来告诉人天国？你从这个比喻，光这一个比喻啊，他讲了好多比喻来表达天国，因为天国太丰富，他这个面、这个侧面啊、这个方向来讲天国啊，他只是这么一个比喻，你就看他天国是什么。至少从这个撒种的比喻，他就告诉我们，因为你们不知道天国啊，你们以为天上啊什么玉皇大帝，什么那、啊、什么什么啊，什么涅槃境界，什么现象，他不是。他讲的天国，他说天国已经在你们心里了，他说天国已经到下来了，他下来，他来到地球上，天国已经下来了啊，他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天国是什么？从这个比喻你就看到，第一个天国就是生命。耶稣从来不讲，他不是讲传给我们一个道理，他传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是道理啊。好，来分析一下种子里面的这个 DNA， 来分析一下种子里面的化学成分，他叫你分析的。种子是什么？他吃下来是个生命。千万记住，天国是一个生命，天国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套宗教仪式，它更不是一个道德伦理，它是生命。天国就是个生命，是个种子。把天国的种子撒在地上，天国是个生命。哎，这个我们逻辑上我们很难理解，理性上很难理解，怎么天国是个生命？是，所以耶稣说：“我把我的生命赐给你。”啊，天国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他赐下一个种子，他赐下一个生命。我们得了一个生命和得了一个道理有什么区别啊？你们想过吧？如果我得了一个道理，很完整的道理，和我得到一个生命有什么区别啊？啊，这个我想大概就不用讲了。那你知道，我们都是活的人嘛，是吧？我们得这个生命，我们是有生命的，啊，这个生命不是来自我们，生命就是肉体的生命，也是来自上帝，何况天上的生命？所以生命是来自上面的。天国是个生命。第二个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个拣选和被拣选啊，被拣选四种土壤，四种土壤，同样一个生命撒下来，对这个生命的反应有四种。我想所有在教会做传福音工作的人一定会经历到。我跟大家讲过，我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真不懂这个事情啊。我回到上海去，把我那些插队了户的同学请他们吃饭啊，我就请他们吃饭啊。我想这个我在美国得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事情，我跟你们讲，因为我们的背景一样嘛，我们的经历也差不多，我们很多人幼儿园这一起长大的，我们在交大子弟幼儿园、交大子弟小学，然后都是一批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一样的啊。我说你们只是没听到，我听到了，那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会信的。而且我请你们吃饭啊，现在传福音要吃饭，昨天也是吃饭。哎，是让我大吃一惊啊！一个人都没兴趣，我告诉你啊。哇，全讲那个怎么去投资啊，怎么去这个赚钱。那个时候啊，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所谓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们全在考虑那东西，很聪明的，都是一些一些大学老师啊什么。哎，我想这个奇怪了，怎么搞的？我对这个这么强的反应，这不得了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好了，怎么在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啊，后来我读了话，这个才知道，哦，真的，这个就不说你讲的好讲的不好啊，或者经历啊、背景啊、社会家庭啊一样，它是不同类型的土壤啊。所以我后来就不太讲了啊。我现在到这个程度，我不太回去跟他们讲了啊。我想一方面我吃饭，我请他们吃饭，他们也不会来了。他们知道这个，你叫我们吃饭肯定没好事情了。然后这个微信群呢，我也不敢发了。我一发，他们就不讲话了啊，一下停好几天。最后又转播一个什么视频，就把岔开来了。然后我想到他不喜欢我，算了。有没有？你真的传福音生要会碰到的呀。你读了这话你就知道了，不用灰心，不用丧气。耶稣当年就这样传的，耶稣当年传的时候就看到那些撒在路旁的土浅石头地的啊，还有侍奉了多年哎跑掉了。耶稣真的是从天上来啊，所以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来，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这段话特别是对我们正在寻求的福音朋友啊，真是要思考这句话。因为耶稣绝对不会求你信主啊，上帝啊，他怎么会求你信主？只是他爱你啊，不舍得让你去地狱，但是他不会求你的。你看看，他怎么会求你信主啊？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有余的啊，叫他有余，反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叫马太效应嘛，现在用到经济学上了啊，有多的再给他，没多的再拿掉啊，叫马太效应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的比喻，你就看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这个天国的概念和我们对天国的概念，包括我们信主了多年以后的天国概念，你会发觉不一样的，而且很大的不一样。他不是在讲一个国度，讲一个行政啊，他是讲一个生命啊，他是讲一个拣选和被拣选，然后他第三个啊，第三个 它有一个成熟过程啊。在教会中我们不要论断，就是有这个道理啊。第一，上帝已经说了四种土壤，我们也不知道。第二，它有一个成熟过程啊，它慢慢慢慢才长大，有些生命的改变你要过一段时间他才看到，你不能说、哎、你到底真的信了吗，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还是怎么不变。一个种子到结果，耶稣用了这个比喻就有道理，他说有个成长的过程，有个成熟的过程，教会需要忍耐，需要有爱心，而不是批评论断，因为他正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能说你真的还没结果啊，啊，怎么三年了还没结果啊？不能这样子啊！为他祷告，大家一起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恩典一起来长啊！所以这样教会呢，就会彼此相爱啊！你不要去论断，因为首先四种土壤你根本不知道，你我都不知道。第二，他有个成长过程，他要长啊，他新了以后他也可能跌倒再扶一下再长啊，再跌倒，我自己也会跌倒，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有个成熟的过程啊。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讲一下重点，就是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啊。你从他的比喻你就看出，我只举了一个比喻，如果你看那个四十个比喻，你就知道没有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讲比喻的，把天上的事情是这样讲的，他的概念完全跟我们的不一样的。我们就像天堂，他说天国在你们心里啊，天国是一个生命，天国是一个拣选被拣选，天国是一个在人心过程当中有个成熟过程。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完完全全的神，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你要把天上的奥秘告诉我们，因为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感谢你这么大的福分，让我们在地如天，让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是属天的。主啊，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也真是求主也把你自己天国的奥秘向还在寻求的朋友们也打开啊，让他们看到这个是不可抗拒的福音，这个是一个好消息，真的是啊，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好土壤，让我们为你结果子。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